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睡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弟。于是闪和雅弗拿起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又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愿迦南做闪的奴，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又死。这是神话。归给神，弟兄姐妹听说。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可以谨记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样动荡的时刻可以得着你话语当中那坚固的保障，使我们的心可以有安稳。天父，求你将这话向我们显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周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救赎的历史。而过去几周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讲了，我们特别提到犹大、以色列，讲了南国北国的关系，然后我们特别讲到耶稣，他的事工是从一个叫加利利一个外邦的地方开始的，然后我们讲到耶稣也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君王。那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时间不长啊，像小波波，这些词你听到很陌生啊，为什么是犹大、以色列啊？为什么什么叫外邦？没听过啊。如果你在教会稍微待一段时间啊，大多数人是这样，以色列、犹大、外邦啊，我们常常讲，似乎熟悉的不得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那创世纪我们现在读到第九章，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直到第九章我刚才说的这些词一个都没有出现过，没有犹大，没有以色列，没有外邦，我们读到的是什么？全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一家一族出来的。那到大洪水人类都没了，只剩挪亚一家。然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所有以后的人类都是挪亚的后裔，从这一家里三个儿子出来了，然后分散在全地，都是一家人啊，都是一家人啊。什么时候分中国人、美国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南国人和北国人了、啊？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会有那么多民族和国家？为什么后来有犹大？而且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子民。那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呢？然后基督生在犹大的国里，的是大卫的本家，为什么他必须生来是犹太？为什么基督必须生做一个犹太？这些是怎么了？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一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仍然需要问这一切是怎么。那如果你对这个兴趣，对这个问题开始产生兴趣，那么今天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会带我们开始来回应这个问题。从今天的经文开始，这是我们来定位一下它在创世纪中的位置啊。创世纪有10卷，十个多利达特把它分成10卷，那这是第三卷的末尾。好，我们马上要结束第三卷，然后下一周我们进入第四卷。这第三卷大洪水的叙事是最主要的。然后在大洪水的叙事当中，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它的末尾，这个末尾常常被人忽略。 我之前说过，所有的圣经故事都会有挪亚方舟的故事，但几乎所有的圣经故事都没有这个结尾，不会有这个故事。即使你读这个故事，也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怪。如果有这个分级制度的话，那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故事可能是这个至少是13岁以上吧。但是在这个有点古怪挪亚醉酒然后向他的儿子发出咒诅和祝福的故事当中，我们将会触及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将会看到世上民族国家产生了一个前兆，我们将会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一次听到圣经对外邦人的暗示，然后在第四卷我们将会进一步查看，就是在第三卷里面挪亚毫无疑问是中心人，但是到了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的注意力就从挪亚转向他的三个儿子及从他三个儿子后代。你看，留意这段经文，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闪、韩、雅弗。经文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挪亚带向他的三个儿子，然后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然后第四卷马上就转向他的三个儿子，转向从这三个儿子所生的后裔分散在全地。然后你到第十一章会发现，分散全地这个又成为一个冲突的一个焦点。人们不愿意分散在全地，神就使人分散在全地，有八节的故事，把焦点在转移啊。而摩西，创世纪的作者，在三卷和四卷的过渡当中插入这个故事，他是有目的的。请注意，他不是说大洪水之后神跟挪亚和他的后代立约了，好，现在我跟你描述一下挪亚的幸福生活，不是，那不是摩西的目的。摩西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来延续从创世纪的一开始就开始的那个核心的冲突。什么冲突？女人的后裔跟蛇后裔之间的冲突，这样的一个冲突从创世纪开篇就已经开始冲突，在新的这个世界里面，挪亚后代当中将会如何展开呢？我之前说过，挪亚是一个新人类的代表，是一个新的亚当，那么在这个新亚当的后裔当中，那个一开始就存在的冲突会怎么样来进展呢？亚当有三个儿子，该隐、亚伯、赛特，有的是神的后裔，有的是女人的后裔。那挪亚这里有三个儿子，你不知道他有三个儿子，谁是女人的后裔，谁是神的后裔？所以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忽略创世纪这条核心的主线。当你在阅读整本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核心的主线，否则我们很容易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失去整体的视角，然后迷失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些细节。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条主线，我们就能理解摩西在这里有意记录的一些细节。请注意，你看挪亚的儿子是闪、韩、雅弗，然后呢，韩是迦南的父亲。为什么这里要单独提韩？然后介绍韩的方式是，他是迦南的爸爸。我的孩子上学之后，我就发现人们称呼我不是称呼我的名字，他是称呼我某某某的爸爸。我没有名字，我变成了我的身份是某某某的爸爸，因为在他的概念里，我的儿子才是他的朋友，才是那个需要记住名字的人，他比较重要。还是迦南的父亲，迦南，迦南是谁？为什么他那么重要？闪、韩、雅弗都有很多个儿子，迦南甚至都不是韩的长子。到第十章你就可以读到他们的家谱，第十章六节，韩的儿子有古时、埃及、弗、迦南，迦南是最小的。如果你要论影响力，埃及不比迦南大很多吗？古时人也很有名啊， 为什么单独只谈迦南？就很显然，摩西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从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们关于迦南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他在那条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的主线的冲突当中，一开始就把我们要告诉我们，哎，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是真的，但是是关于迦南的，使你可以知道迦南的一些信息。我们要记得，摩西不仅写了创世纪，整个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你永远都过不去的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都是摩西写的。如果你意识到这里，整个摩西五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要进迦南，以色列人想进迦南进不去，对吧？绕了40年，总是进不去，你死我了，总是进不去。那如果你意识到，哇，摩西五经是关于这里，然后在这里，你作为摩西当时的读者，你第一次读到一个词叫迦南。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以色列人，摩西五经的第一批读者，他们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听到迦南人的历史。而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不是对迦南人无知的，因为他们是先接触迦南人，再听到这段历史。当时他们周围全都是迦南人，他们知道迦南人是异教徒，他们已经跟他们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冲突战斗，而且他们知道随着摩西老去，随着我们周围那些上一辈的老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死亡，不断在死亡，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进迦南的日子快到了，他们的旷野绕圈子的日子快结束了，他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神应许他们的那片迦南的土地了。而他们所进去这块土地，为什么他们要进去？为什么要把里面的迦南人赶出去？现在他们从这里开始第一次听到迦南人的历史，他们开始要明白，哇，他们会有一个立刻有一个想法，嗯，迦南人我认识，哦，原来迦南人的先祖从这里来的，原来我们跟他们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我们的渊源就从这里要开始了。于是借着这个故事，他们会更加了解作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他们跟迦南之间冲突的历史，他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们即将要面对的那场征战是一场怎样的征战，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怎样的背景当中进入这场征战。那我们就要问，在迦南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来仔细查看这个故事。20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挪亚开创了葡萄的种植和酿酒行业。今天你所有喝葡萄酒的人都要记起挪亚啊，他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啊。请注意，酿酒葡萄酒本身没有问题啊，不要以为酒是很糟糕的事情。圣经没有把酒当作负面的，最强烈的证据，你要知道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迦南的婚宴把石杯变成酒，而且我告诉你哦，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有酒的，对，酒不是问题，出问题的不是酒，是挪亚。挪亚酿了酒，他喝了太多的酒，就醉了。他不仅醉了，他酒品。他不仅醉了，用圣经新约的话来讲，他因醉酒而放荡。他在帐篷里脱光了衣服，赤裸的赤身，光着身子躺。因为我们会回过头来更多的思想挪亚的犯罪，但是显然在这里描绘的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美好的景象。然后迦南的父亲韩就出现了，韩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多糟糕呢？糟糕到24节，挪亚醒了酒之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情，第一个反应是把大酒造出。请注意，在整个挪亚的故事当中， 没有记录挪亚说了什么话，都是神说了什么话，挪亚就做了。结果到现在开始记录挪亚所说的话的第一句话就是咒诅我，咒诅你。从前这个词只用在神咒诅罪恶上面，现在当挪亚醒过来之后，知道了小儿子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他居然一句话就是咒诅。这不是一个很轻易的，今天很多人说我咒诅你，但这不是圣经对这个词的这个用法，这不是圣经看待这个词的分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挪亚知道了韩做的事情之后，他就咒诅。挪亚怎么会知道呢？我们不清楚细节，有可能是闪了雅各后来跟他讲，也许有其他原因，反正挪亚就是知道了他做的。那么韩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让挪亚发这么大的？就是挪亚跟我一样性情比较暴躁吗？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动干戈吗？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可能性，有犹太的拉比认为是韩阉割了他的父亲，有人认为是他对韩对挪亚做了一些同性恋的事情，而有些人根据利未记对这个看见对这个赤身这些词的一个用法，理解为韩跟挪亚的妻子就是他妈妈发生了一些不伦的关系，就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很好。当然这些解释不一定对，只是学者提出的一些推测，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描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事情，描述的是非常无法仔细去谈论的一些的邪恶的事。可能更好的方式，我们从经文去理解韩究竟做了什么，因为经文是希望我们把从对比当中去理解韩做了什么，所以他很注意把韩跟他另外两个弟兄闪和雅弧放在一起的对比。我们先来看闪和雅弧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借着这个对比再来思想韩做了什么，他的罪究竟是。我们先看闪和雅弧23节，闪和雅弧他们所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不要看见父亲光着身，不要看见父亲的裸体啊！你想象那个场景，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经文第一次提到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倒着走进去。为什么倒着走进去啊？不要看见，对不对？你不要看见父亲光着身子，然后呢到了父亲旁边给父亲盖上衣服。经文第二次提到他们是背着脸做这件事情，还是要竭力的避免看见他父亲光着身子。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你在电视媒体上，你去海边，你很容易看到很多人几乎光着身，有什么大不了呢？韩所做的跟他的哥哥们所做的相比是完全相反的事，因为让我们看到他不仅看见了他父亲的赤身，他看见了，看见之后还跑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请注意，他不是找他的弟兄来帮忙，他不是说哥哥糟了，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看到了不该看的，兄弟们有大麻烦了，你们要帮我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不是这样说，韩所做的不是这样，或许他一开始是不经意间不小心瞥见了他父亲光着身子躺在帐篷里，他没有就此停下来，他没有说我不经意看见了赶紧躲开。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含义是，他不经意看见了之后，他继续放纵自己偷窥他的父亲。这跟大卫犯的罪是一样的，当大卫在平台上散步，他偶然间瞥见了美丽的拔示巴在洗澡，大卫不是离开目光，而是继续色眯眯的在暗处偷窥。 这最终导致他派人去把八十八带来，并且跟他发生了关系，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罪。我们不必以为韩对他父亲做了什么实际的同性恋行为，好像那样罪行才足够严重。我们这个时代对罪的看法是这样，你要做了什么具体的外在的行为才够得上罪，不一定，不需要了。从旧约一开始，赤身这个词就具有背叛了。请注意，赤身它是跟人类堕落之后的羞耻联系在一起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立刻的反应是什么？看见了对方的这种赤身裸体，然后他们的反应就是什么？我要藏。赤身代表了尊严的丧失和脆弱。赤身在圣经里面就是你的尊严没有了，你整个人变得脆弱不堪了，别人可以随意的来揉捏你，别人掌控了你。看见一个人的赤身，就相当于把你的尊严攥在手里，我可以把你践踏在脚下，我可以占你的便宜，你现在是被我掌控了，你被我握住了命脉。面对人的赤身，你知道神的反应是什么对吗？神看见人犯罪之后赤身，神的反应是我杀了一只动物，我用他的皮做衣服来遮盖你的赤身。神理解你的赤身，理解你的羞耻，他说我要遮蔽你的罪恶。那么跟遮蔽相反的是暴露，暴露没有保护，没有遮盖。在这里看见一个人赤裸的身子，会给对方带来羞辱，会占他的便宜。而韩所做的，现在他对他父亲所做的，不仅不是按照后来第十诫，十诫当中的第五诫要尊荣父母，他没有做，他更是公然的违背这第五诫，他要羞辱他的父亲，借着继续的偷窥他父亲的裸体来羞辱他的父亲，而借此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要掌控他的父亲。更糟糕的是，他进一步扩散这个会使他父亲颜面尽失的消息。韩所做的不是遮掩父亲的羞耻，而是要暴露父亲的羞耻。他所做的跟神所做的是完全相反，跟他兄弟所做的是完全相反。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韩所做的，用我们今天的语境来看，韩不经意看到他父亲醉酒裸体，这时候他不但没有扭头不看，找衣服来遮盖父亲的羞耻，他反而拿出了他的神器手机，然后把这一切录下来，一边录一边色眯眯的看。然后他不仅录，为了满足内心某种邪恶的愿望，他还开了直播，然后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看。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人们发明一个新词叫社会性死亡，社死。韩所做的看起来没有造成什么人身的伤害，但他却实实在在是要伤害，甚至要杀死一个人。这罪看起来不是那么显眼，在一些人看来，他只是用色眯眯的眼光盯着人看，他只是把父母的糗事当作八卦在闲聊。很多人惊讶，哎，这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吗？这不是每个人生活经验都有的事情吗？圣经告诉我，这是可怕的罪，这是可怕的罪。而伴随着这个罪的是咒诅，是咒诅。所以我们就立刻读到，挪亚强烈的咒诅落在韩的小儿子迦南身上。迦南，你再次读到这个，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父亲弟兄做奴仆的奴仆。25。迦南在这里是所有从他的血脉而出的人群的一个代表。迦南在圣经当中，他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整个从他而出的族群、国家，和该隐、赛特一样。这句咒诅不是应验在迦南这个具体的个人身上，而是在迦南人的整体 不是在一些具体的个人，而是在迦南人的整体，从迦南而出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妓女拉合，还记得吗？她是迦南人，她是迦南人，但这个咒诅没有落在拉合的身上，她因信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而被接纳住神的子，接纳为神的子民，他甚至是主耶稣的那个曾祖母。所以不是迦南所有的后代都受咒诅，这里所说的是迦南的一个整体，从迦南而出的一个邦国，从迦南而出的那些拥有跟他一样邪恶品性的群体，和他一样犯罪的那些的群体。以色列人读到这里，你觉得他会有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恍然大悟，哦，怪不得迦南人会成为异教，怪不得迦南的文化这么淫乱，这么好战，这是对他们整个的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总结。原来是从这里开始，原来是从他们先祖韩开始。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挪亚的角度来理解他发出的咒诅。请注意，这个咒诅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他是挪亚说的，挪亚不是魔术师，不是魔法师，挪亚并不具有某种咒诅和祝福的能力。一个人说话就能够祝福和咒诅人，这是异教的法术啊！这里挪亚说话就说，其实更准确的是他向神祷告，只是他祷告的内容是关于后代的预言，或者有人说是对三个儿子所立的遗嘱。其实在创世纪当中，你一直都读到一个人快死了之后，他就对他的后代发出一些祝福或者某种类型的咒诅的话，对不对？这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子孙做同样的事情。而挪亚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些咒诅和祝福的预言之所以可以实现，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它，是因为耶和华神使用了挪亚的预言要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神使用了挪亚所说的话来成就自己的计划。不要忘记，我们在追溯的是创世纪救赎故事的主线，蒙福的女人的后裔，受咒诅的蛇的后裔。我们已经读到从亚当到赛特再到挪亚，这是女人的后裔。挪亚以后呢，作为新人类的代表，挪亚所出的后代会怎么样？而这里的重点就非常的明显，在挪亚的后代当中，迦南是那个被咒诅的蛇的后裔，蛇的后裔从蛇到该隐，现在到迦南，然后到十章，你读到韩的家谱，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你读韩的家谱，从韩的这一脉出来的有谁？有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整本圣经，以色列人跟谁打架？跟谁战斗？你不要以为那只是以色列的历史，你不要以为圣经只是描述了在某个这个历史重要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不是。整本圣经旧约的历史书一贯的在描述这个救赎历史的主线，神的子民、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韩的后代、迦南、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所以当你读到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你要意识到那里的重点也是大卫作为女人的后裔正跟歌利亚蛇的后裔在征战。整本圣经旧约这是一贯的主题，你读到这里你就意识到它跟后边所发生的一切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迦南是蛇的后裔，以色列历史当中一直要敌对的征战的民族和国家，在这里因着神使用挪亚的咒诅，他们是蛇的后裔。迦南代表了蛇的后裔， 那谁是蒙福的后裔呢？其实这里的重点是谁是被咒诅。那谁是蒙福的呢？我们留意二十六节，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你有没有发现他表达的方式很特别？请注意，迦南是直接被咒诅，但是挪亚却不是另外转向闪和雅弗去祝福他们。你这里看英文可能会更加直接，对吗？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称颂的这个词就是 bless。然后如果你对比前面迦南 cursed by Canaan， 迦南是被咒诅的，然后祝福呢 blessed be the Lord the God of Shem， 闪的神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应当称颂的是闪的神耶和华。所以闪是为什么蒙福的？因为神说我要做你的神。闪为什么是蒙福的？因为独一个真神要做与他们立约的主耶和华。闪之所以蒙福，不是因为说哦，你看他表现的确实跟迦南有点不一样哦，但他之所以蒙福，不是因为他是闪族人，不是因为他比他的兄弟迦南有更高的种族和血脉，显然不是，他是一家人。不是因为闪是更高贵的人种，而韩是基因有缺陷的低等的人种，不是。他之所以蒙福的原因是耶和华，神是被称为闪的神，他与闪立约，而闪是被称为称颂耶和华神之名的人，因此他得以蒙福。还记得第四章吗？还记得第四章吗？在那里我们看到该隐一脉开创的文明，他们建立了一系列伟大的城市。我们对比了赛特一脉所建立的文明，我们说该隐的长子和继承者开创了城市和文明艺术，赛特的长子创立了什么？敬拜。神的子民建立的是对耶和华神的敬拜，而这比该隐一脉所带来的文明成就更加的伟大。所以闪为什么蒙福？原因在于敬拜，原因在于对耶和华神的敬拜。肤色、种族、基因跟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闪和雅弗是一家人。历史上有人误用这段经文，把它当作支持黑人奴隶贸易的一个经文，扭曲了这段经文来。摩西曾经警告出埃及的以色列，如果你们进去迦南这块应许之地，却跟随迦南人当地的恶行，随从他们敬拜别神，那么摩西警告他们，这地这块应许之地就会把你们吐出来，你们将会从以色列闪的后代当中被吐出来，从神立约的群体当中被剪。而与之相对，我们之前提过拉合，虽然身为迦南人，却因为效法以色列人信靠耶和华而被包括在圣约子里。所以在这里，挪亚的三个儿子借着他的三个儿子，神把人分为两种，含他的儿子迦南代表了神的后裔被神咒诅，而闪的后代代表了女人的后裔蒙神祝，两类人，神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在这里被分出来了。但挪亚有三个，还是蛇的后裔的代表，闪是女人后裔的代表，剩下一个的雅弗呢？挪亚在预言当中继续祝福雅弗，怎么祝福的？愿神使雅弗破单，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从第十章的家谱，我们也看出雅弗的后代主要是今天所说的印欧人种白人主分布在全世界，但是像南亚啊，这个地中海啊，欧洲的这个很多的海岛都是雅弗的后代。 希腊人啊，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们分布的区域西至爱琴海，东至里海，而今天更是遍布全世界了，分散在全地。但新约当中，他们开始被反反鼻子，外邦人，外邦人。当时保罗时代、使徒时代的外邦人，就是主要就是亚伯的后代。亚伯的确被扩张了。当然，从历史来讲，亚伯的后代从一个历史意义来讲，从来没有直接的住在过闪的帐篷里，意思是直接占据啊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土地，他们离犹太人比较远。但是历史上，他们在各自的地方一直在共同对抗韩的后代、埃及、亚述、巴比伦这些国家兴起的时候，他们的特质就是四处侵略，他们总喜欢打到旁边。然后当他们四处侵略的时候，闪的后代啊，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以及亚伯的后代希腊人就起来共同对抗这些残酷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的确是盟友，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迦南。但这句预言更重要的是关乎属灵的祝福。今天所有的外邦人，不仅是那些居住在欧洲的白人外邦人，包括我们这些在远东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做一个黄皮肤的远东人，我们之所以来称颂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这个预言、这里祝福的实现。我们做一群基督徒坐在这里，我们是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是继承了闪从耶和华神那里所领受的福分。问题是，这个祝福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外邦人如何领受耶和华给闪的祝福呢？是闪的后代将这祝福带给我们吗？闪的后代说，哇，神也祝福你们，我要将这个祝福带给你们作为亚伯的后代。以色列人在历史上虽然短暂的影响过世界，但大多数时候从圣经来看，他们跟随外邦多过他们吸引外邦来敬拜耶和华。如果外邦人亚伯的后代能够蒙福，是要靠以色列人表现得足够好，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预言就永远会有实现的那一天。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这个城市的还不信主的人是指望基督徒成为道德最高尚、成就最伟大的一群人，那么这个祝福很大概率不会临到他。然后我们在这里简短的思想模样，在第八章、第九章的开头，我曾说过挪亚是一个新的亚当。在经文里继续的让我们看到挪亚跟亚当的联系。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英文很有意思。农夫，谁能告诉我农夫的英文是什么？你们一般说的
farmer，
这里用的英文是挪亚是 a man of the soil， a man of the soil， 很特别的一个词。亚当是谁？是从尘土而来，归于尘土。而挪亚呢，是个跟尘土打交道的。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做了一个园子。亚当是一个修理看守花园的人。亚当吃了园中不可吃的果子，他有很多果子可以吃，他偏偏吃那个不可以吃的，就犯罪了。挪亚呢，喝园中造出来的酒，他可以喝酒，结果他喝了过多的酒就醉了。两个人都不能合一的接受神赐给他们美好的礼物，两个人所涉及的罪都跟看见有关。夏娃看见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就摘下了吃了。挪亚的儿子韩看见父亲赤身，而两个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都是赤身裸体带来羞耻。两个人犯罪的区别在于，亚当夏娃的羞耻被神看见了，神造一个皮衣来遮挡他们的羞耻，而韩看见了父亲赤身，不仅没有去修去遮挡，而是更加的暴露。 我们想一想亚当，如果我们蒙福的希望在于人，想一想亚当，亚当跟我们不一样，他被神造是甚好。亚当在犯罪之前有没有罪？他没有原罪的。他难道不是一个比我们好的多的人吗？结果呢，我们不能靠他，他失败了，他面对罪的诱惑，神的诱惑，就堕落了。亚当靠不住。我们再想想挪亚，哎呦，从第六章开始，挪亚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连神都说你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圣经说你是与神同行的人。而在大洪水的危机里面，哇，巨大的危机来到，他始终信靠神，神说的挪亚都照着做，神没有说话挪亚就不做什么，神说话挪亚就照做，哇，真是个义人。然后出来之后，他献的祭是蒙神喜悦的，然后神跟他立约，彩虹的秘籍，危机解除了，挪亚开始新的生活，结果这个完全的义人挪亚立刻一败涂地。为什么？真正的危机还挪亚安全的度过了大洪水，却还是没有安全的度过他自己的罪。挪亚还没有安全，他还没有经过他自己里面那个罪的危机。神洁净了世界，但那个黑暗仍然在那个活着的挪亚里面。挪亚和亚当一样也靠不住，亚当靠不住，挪亚靠不住，闪靠得住吗？以色列人靠得住吗？罪的试探是非常狡猾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思想罪。有人说撒旦在我们得胜安先的时候最卖力的工作，撒旦在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经过了生活的暴风雨，我们终于熬过新冠了，我们终于坚持住了，我终于持守住我的信仰了，就在这个时候撒旦的试探来到，我们猝不及防失败跌倒。不只是经过大洪水的挪亚失败了，圣经还有很多例子，刚刚胜过四百巴力先知的以利亚，哇，在山上多么辉煌，结果下来好像很淡定，反正怎么你就失败了。还有那个彼得刚刚宣告说耶稣我死都不会背叛你，那小小的石头说，哎，你好像听起来跟那个加利利人口音一样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不是加利利。哎呀，你弟呀，亚当的代表，先知的代表，使徒的代表都失败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罪人仍在这个世界，罪仍然在挪亚里面，罪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领受祝福的盼望在亚当，在挪亚，在闪，在以色列，在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能持续的失望，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一个人靠得住。你如果以为你能靠得住我，你太傻了。我希望你没有这么愚蠢的想法。我们的盼望在于，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他与闪立约，他要做闪的神。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告诉我们，他不会忘记亚图，他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个主日是圣诞节，当然这不是耶稣真正出生的那一天。但是在圣诞节的亮光下， 我们或许更能明白挪亚对雅弗的祝福是怎么样实现的。神没有忘记与他立约的闪，神没有忘记我们这些雅弗的后代，这些悖逆有罪的外邦人，他没有忘记，时候满足了，他就差遣他的名字，高天的宝座，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黑暗的世界，为女子所生，身为犹太人，身为闪的后裔，却不只是要把祝福带给闪的后裔犹太人，是为了一切属他的子民，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有信靠他的人，为了我，还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叫我们领受神为所有立约的子民所预备的祝福。弟兄姐妹们，如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中国人、美国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的、女的，我们都属乎基督，在基督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领受所应许的产业。耶稣是那真正的闪的后裔，真正的女人的后裔，他已经来了，他来到亚伯的境界，要叫外邦人领受这产业的祝福。正如以赛亚第九章所告诉我，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现在正是幕后的时候，他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我们正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弟兄姐妹们，有光照耀着你们，为这光大大欢喜，高声庆贺，我们勇敢说，高兴。天父，我们实在是像挪亚一样，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罪恶，我们活在光暗黑暗中，却不知道我们都有罪，我们靠自己实在是没有盼望。不神啊，你的旨意何等奥秘，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没有任凭我们落在罪的咒诅当中，而是为我们开了一条蒙福的道路，你祝福拣选了那蒙福的一脉，使我们可以进入这一脉。而如今接着主耶稣基督来，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生在这个血脉里，而是接着他把我们带入这蒙福的一脉当中，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所应许的存到永远的祝福，不可以想象的，无法想象。感谢将这荣耀送在归于奉耶稣基督的名。